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遇袭之后首次露面，特朗普的右耳贴上绷带现身共和党代表大会。特朗普宣布选择曼斯参议员担任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美国对盟友说，美国曾经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期，但都从中走出，并且变得更加强大。
And our message to them is simple. As President Biden has made clear, there is no place for violence in our democracy.
針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週末槍擊事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引述拜登總統的說話，強調美國的民主制度並沒有暴力的容身之地。詳情請留意一陣間的新聞報導。在時事經緯環節入面，我們會報導分析中國媒體和網民熱烈討論特朗普受到槍擊，揣測說將會有助他的選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星期一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个是他在一次暗杀未遂当中受伤之后首次公开露面。在两日前的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面，意图是刺杀特朗普的子弹擦过了他的右耳。这位前美国总统穿着着蓝色西装，打着标志性的红色领带，右耳上是覆盖着白色的绷带，走入了密尔沃基市中心人潮挤涌的会场。特朗普在天佑美国的歌声当中是步上舞台，向人群挥手致意，共和党忠实支持者热烈欢呼并且起立鼓掌，人群挥舞着拳头并且高喊着战斗战斗战斗，这个是他重现特朗普受伤之后的情景。特朗普和新宣布的副总统竞选拍档参议员曼斯站在一起，沉沉着在支持群众的热情喝彩当中。特朗普是环视挤满了2400多名代表的大会会场之后，在一个贵宾包厢里面和曼斯比邻而坐。包厢里面还有众议员拜伦·唐纳兹以及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等人。特朗普未有在大会上面发表讲话，他计划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日，亦即是星期四7月18号发表提名演说。当大家在大会发言当中感谢特朗普从袭击当中生存的时候，特朗普微笑并且鼓掌。特朗普星期一在提名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特朗普选择了一个曾经批评他但是后来成为忠诚支持者的伙伴。在公众对美国政治领袖的年龄深感关切的时期，曼斯如今成为了被纳入选票的主要政党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第一位千禧代的人士。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真相网络上面发文说，在长期的斟酌以及是思索之后，并且考虑到其他这么多的巨大才能，他已经是决定了最适合的担任美国副总统职位的人是来自了不起的爱荷俄州的参议员曼斯。今年39岁的曼斯2016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由此而获得到全国知名度。他2022年当选联邦参议员并且成为了前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特别是在贸易、外交政策以及移民议题上面。但是他在全国政治领域基本上是没有经过考验，并且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加入特朗普的选票。特朗普在星期六的一次集会上面遭到未遂行刺，这宗事件震动了竞选，并且令到大家是重新关注美国目前操控的政治延迟，并且重新凸显了总统大卫只差一次心跳的副总统的重要性。枪击案发生之后，曼斯在 X 平台上便示意拜登要为暴力负责，这个使到他本人受到批评。曼斯说，拜登的竞选阵营的核心前提是特朗普总统是威权法西斯主义者，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经历了暗杀未遂的枪击事件两日之后，他右耳贴着绷带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夜凯旋亮相，受到了英雄式的热烈欢迎。 该个大会星期二将会继续第二日的会议，聚焦在特朗普政治品牌核心的移民问题。7月15日星期一晚上，当特朗普出现在后台的屏幕上面，紧接着音乐家格林纳达演唱天佑美国的时候，显然情绪激动，并且进入会场，受到了共和党代表是热烈欢迎。在几个小时之前，共和党大会刚刚是正式提名特朗普在11月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现任总统拜登是对决。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二将会继续进行，焦点将会转移到移民问题，这个是特朗普政治品牌的核心议题。当特朗普在2015年开始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问题帮助他深受共和党基本盘的喜爱。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周末遭到枪击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援引拜登总统的讲话时候强调，我们的民主制度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米勒说，今早布林肯国务卿召集了国务院的领导团队，希望向全世界表达是一个讯息，这个就是美国以前亦都面临过很多的艰难时期，但是从当中是走出并且是变得更加强大，因为美国人民有着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这个就是对民主的承诺以及是对法治的尊重。
We know today t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我们今天知道世界各地的人、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对上个星期六发生的事情心存疑问，就好像美国人民一样，我们向他们传达的讯息是很简单，正如拜登总统明确地表示这样，我们的民主制度没有暴力的容身之地，就是这样，我们强烈而明确地谴责这次袭击所有的政治暴力，就好像我们谴责任何国家的政治暴力一样。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ecretary Blinken has often spoken
to is the effect of demonization. 马修米勒继续表示，布林肯国务卿经常谈到了一件事，就是将人非人化的影响，以及是当大家忽视和他人共享的核心人性的时候，即使是那些和他们意见相助的人，社会将会付出的代价。将人非人化是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很多艰难挑战的根源，面对它是找到解决分裂我们问题的关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将会对刺杀事件进行独立审查。
In light of this weekend's events, the president
马约卡斯表示，鉴于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事情，总统指示我和特勤局合作，为参选的人系提供保护。在上个周末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基于前总统特朗普面临的威胁的不断变化，以及他即将从推定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转变为是提名人的情况之下，特勤局加强了对这位前总统的保护。这个包括在这个星期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保护这位前总统的安全。
Since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马约卡斯表示，自从对前总统特朗普的未遂行事件以来，我们政府上下都在一种紧迫感的聚焦于了解事件的起因，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之下，将会对该次的事件进行独立的审查，这个审查将会检视特勤局和其他执法部门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发生的期间以及是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的行动，以确定目前以及是长远来讲需要采取的纠正措施，以确保最有效地完成保护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第十届太平洋岛国峰会7月16日星期二起在东京举行，18个成员国的代表将会一同讨论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上安全等等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正在和中国争夺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峰会预计在星期四是发表联合声明。南韩国家情报院星期二7月16日证实，北韩驻古巴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一名外交官已经叛逃，并且投奔至南韩的媒体报道属实，但是未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根据南韩朝鲜日报星期二较早时候的报道说，北韩驻古巴大使馆参赞李一辉在去年11月初是携家眷投奔南韩，他成为自2016年以来搬离至南韩的最高级的北韩外交官。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在7月16日星期二将利用中国提供的2000万美元援助来支持他们的政府预算，北京希望加强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立足点。所罗门群岛总理马来内日前访华，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中国大型嘅代表团出席台北旅展，系咪释放回暖信号呢？咁有分析认为，其实并冇太多乐观嘅空间。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嘅油罐车运载食用油风波发酵，而揭发乱象嘅记者个人微博咧就被取消。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国嘅媒体同网民热热讨论特朗普受到枪击嘅事件，并且揣测话会帮助佢嘅选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竞选场合遇到枪击的事件，在星期日一早就成为中国微博热搜的词语，多间主要的媒体亦大篇幅报道这宗事件。受访的中国学者大部分认为这个是一宗其实是暗杀事件而并非自导自演，并且推测这事将会进一步推高特朗普本来就被睇好的选情。下面是美国音记者林乃娟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截至星期日的中午，在微博上面特朗普遭枪击的字条阅读量已经突破了3亿次，成为稳居热搜榜首的爆词。不单止是这样，热搜榜前20名之中更有一半同这件事有关，一度多达有10则。譬如特朗普右耳被子弹击穿、现场一人死亡，同埋枪击案嫌疑人被击毙等即时更新的现场情节，同埋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事的回应，都受到网民的高度关注。官媒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同埋多间主要新闻媒体都以相当的篇幅报道呢单枪击案，尤其成件事的发生情节是咪涉及自导自演，同埋事件对特朗普选情会造成咩嘅影响，更是中国舆论主要关切的话题。例如新华社世界军事原执行主编金浩就现场画面指出，特朗普的反应好快，一摸耳仔就做出自己遭到枪击的判断，并且立即踎低。他说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反应过来。这个说辞在留言区中被网民解读为军事专家怀疑自导自演，还有人附和说已经演练了好几百次。但是这类阴谋论的猜测令到更多博主和网民反驳，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耳仔受伤差几公分就可能是脑部中弹，加上现场都有支持者死伤，所以不太可能是自导自演。目前在美国加州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指出，特朗普是在电视直播现场遇刺受伤，枪手又被现场击毙，所以阴谋论很难操作。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就说，中国网民咁热衷讨论这件事，其实就反映出平时受到言论的管控，不可以触碰政治，唯有在美国出现负面的话题先可以大讲特讲冇人理的状态。他同美国之音这样讲，
中国网民实在是不能说中国政治，所以说起别人的政治来是非常的好像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中国网民实在是不能够讲中国政治，所以讲起人家的政治就好像找到一个发泄的地方。最热烈讨论的就是这个是不是苦肉计呢？是哪个导演呢？因为中国人生活在假戏真做的范围里面太耐，什么都是假，就用这个思维去判断外国人。身为华裔的英国工党议员参选人何月认为，微博热议词中出现枪手 助选一说，显示中国人仲系睇得明选举政治嘅操作。台湾政治学者邱思怡认为，今次案件更加值得探讨嘅系美国政治暗杀文化仍然未消退，从过去嘅林肯、金乃迪同埋列根都遭到暗杀，呢个系政治极化到沸点嘅结果，亦都会影响选情。佢系咁样讲噶。
拜登现在选情是很糟糕的，对于川普来讲是当然是个大加分。
拜登而家嘅选情好差，枪击案对于特朗普嚟讲当然系个大加分。特朗普会觉得系天助我也，反正我冇死，亦都冇重伤。呢、这个大势已定嘅时间，可能慢慢会变做最终嘅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庄志伟发自台北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有运油车运送煤油之后随即运送食用油的丑闻曝光之后，中国国务院的食安办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宣称话会彻查事件。这宗被形容是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之后最震撼的食品安全危机，据称是经由媒体追踪调查之后揭发的。除了引起中国民众哗然和官方介入调查，亦使到长期面对压力的调查记者再度成为焦点。负责采访的新京报记者韩福图，他的微博账号怀疑就被注销。有评论就认为事件在涉及多方利益之下仍然被公诸于世并不寻常，并不排除是另有内情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有关报道。
中国有油罐车被揭发在卸装煤油后未经清洗就装运食用油，引起轩然大波。7月9日中国国务院食安办通报，已经组织国家发改委、公安部、市监总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基于安全考虑，化名谭先生的广州市民对美国之音说，最新的食安丑闻令人震惊。
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令到自己和家人能够吃得健康。现在他们竟然用那些化工油罐来到去装运那些食用油，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
近日小红书、微博等社群平台上就出现大量呼吁网民赶紧去到香港买油的话题。
听落似开玩笑，但我觉得一啲都不好笑咯。由广州去到香港不是咁远嘅啫，去一次大概交通一两个钟头到啦。的确是好夸张啊，但系亦都系好无奈咯。
涉事嘅油罐车由宁夏运送由煤炭加工而成嘅化工液体去到河北。卸货冇耐就直接开到粮油公司装运食用的大豆油，期间并未清洗油罐。揭发事件的新京报记者韩福图和实习记者张新慧、黑哲林，据讲由五月开始展开追踪调查，经历长达一个半月的采访，7月2日发表报道。韩福图和团队的努力受到广泛认可，大批网民更加赚钱俾佢作为打赏，向佢嘅感言表示敬意。但系报道刊登个几星期后，有网友发现韩福图嘅微博账号怀疑已经被注销。美国之音致电北京东城区新京报编采办公室查询，电话冇人接听。其后尝试喺微博上搜寻新京报韩福图，结果显示抱歉未找到相关结果、用户不存在等等的字句。运油车丑闻曝光后，大批网民争相转款打赏赞助新京报，并且指明要将钱转给负责报道的记者。身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就有不同的看法。
新京报率先把这个消息爆出来，紧接着呢央视啊、
蔡神坤
说
新京报率先将这个消息报出来，紧接着央视、新华社、人民网亦都参与，还有中国新闻周刊亦都作了详细的报道。咁系证明呢个事件系宣传部门配送嘅新闻，肯定宣传部门系有特别嘅考虑噶。蔡神坤认为，可能系要转移近期中国因为水灾同洪灾引起嘅舆情，尤其是湖南华容县的溃堤闹出很大的笑话，整体的舆论对党不利、对政府不利。 抛出油罐车装运食用油的新闻，就会很容易转移灾区灾民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丑闻的中储粮集团的董事长邓奕武名列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蔡振坤推测，媒体大肆报道这件事可能和政治派系斗争有关。
因为这个人我看了，第一还年轻，五十九岁。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二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
就是副部级的央企啊。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二十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副部级央企的掌权人，同时亦都是中央候补委员，这种情况是相对罕见的。这类人物通常背景是非常过硬，按照正常的情况，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很有可能仍然会是往上升。但是事件爆了出来，基本上邓奕武就没可能再往上升，有可能会空出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空缺。究竟邓奕武是哪个派系的人，是不是仍然未完全清除的所谓前朝余孽，那就不得而知。中国有数以千计民众怀疑在接种国产新冠疫苗后罹患白血病、糖尿病等疾病。有网民说，现在食用油出现安全隐患，正好扮演替罪羊的角色。
临近这个三中全会要召开了，引起重大民愤的事情。
持评人蔡振坤说，临近三中全会就来会召开，引起重大民愤的事件，热点好容易聚焦的事情，有需要将它转移。中国高喊食品安全已经喊了几十年，最终可能会将中储粮集团下面的部门经理撤换几个，民愤就自然会平息。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和疫苗安全问题相比，粮油乱象经由媒体主动揭发反而会起到正面作用。
就是民众看到的影像它是油罐车嘛，不是他们每天买
的罐油。曾伟峰说，现在民众看到的影像是油罐车，而不是他们每天买的一罐罐的食油。疫苗就不同，疫苗是每个人都会直接打在身上的。如果当局由源头开始彻查油罐车事件的话，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由这个角度看来，当局当然是用提高民众信任的方式来到框架新闻。不过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近年舆论环境改变，专门进行调查报道的记者大量流失。
现在很多这种我们叫做调查报道，其实在中国，
台湾学者曾伟峰说，在中国调查报道已经不只得十年前、二十年前
这么
自由，现在很多调查报道其实是受到严格管制的，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想要释放才会释放。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时事经纬剩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两岸关系。台北国际夏季旅行展览暨海峡两岸旅展在7月12号开幕。中国一共有155名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出席，就层级和规模来讲，都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被台湾的旅行业者认为两岸的观光回暖的一个可能信号。不过专家就说，中国持续在政治和经济以及军事等层面对台湾施压，都令到两岸的关系难以从低谷反弹。而两岸旅游在开放的步调并非双边的前提之下，目前回暖的迹象恐怕是中共对台湾的两手策略软的一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台北旅展为期四日，除了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旅游业者参展之外，两岸观光交流亦都是看点之一。根据主办单位表示，中方今年以安徽省为主宾省，带领浙江、海南等其他11个省市的文旅官员以及是旅游业者到台湾出席两岸旅展，其中包括29名的公职人员、107名的旅游业者以及19名文化艺术表演工作者。安徽省文旅厅副厅长王正是这次访台层级最高的中国官员，他在星期五的旅展开幕仪式上面就是这样说：
百闻不如一见，诚邀大家来安徽。 王正表示，百聞不如一見，誠邀大家到安徽，令到我哋響雙向奔赴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贏。不過，除了公開活動之外，中方人員都是相當低調，而且拒絕接受中國官媒以外的媒體採訪，包括美國之音。根據台媒《聯合報》7月12日的報導，中方參展團員多以民間身份到台，如團長王正是以安徽省旅遊協會副會長身份是訪台，而來自浙江省文旅廳的梁冰則是以浙江省旅遊協會理事身份是訪台，並且擔任浙江分團長。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羅文嘉亦都在旅展開幕時候是致辭表示，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兩岸重啟觀光交流，並且盼望雙方互利，讓台灣業者未來亦都能夠到中國推廣台灣的旅遊。由於兩岸仍然未有互相解除團客禁令，令到不少的希望赴中旅遊的台灣觀光客是倍感不便。一名是逛旅展的台灣民眾葉先生就說，他經常到中國旅遊，但是礙於團客禁令，現時只能夠自由行，非常不便。
台灣跟大陸應該是兩岸一家親，雙方面。
葉先生表示，台灣和大陸應該是兩岸一家親，雙方面是應該互惠互通，令到雙方面的人民能夠更自由，開創更好的經濟。另一位參觀旅展的王先生亦都積極搜集中國旅遊的資訊，而且他透露業者是組地下團到突破官方的限令，比如在台灣以自由身份出境，但是到了當地才組團旅遊。王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兩岸要多交流，交流才會有錢可賺。但亦都有台灣的民眾鑑於兩岸關係不明朗，暫緩出遊中國的計劃，又為以不願意具名的台北市民對美國之音表示，兩岸旅遊有很多的限制，心裡是怕，暫時不考慮去中國旅遊。對於兩岸旅遊的前景，部分的觀察人士說，兩岸關係日趨緊張之下，中國文旅界這次到台灣規模之大，應該是兩岸觀光交流可望好轉的正向信號。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這個只是中共對台的軟硬兩手的策略。向台北的創新旅行社董事長李奇岳表示，他樂見旅展之後兩岸關係好轉，而且兩岸旅遊亦都能夠排除政治干擾，返回到正常的軌道發展。
因為兩岸旅遊交流，我希望能夠正常化、常態化的。
李奇岳對美國之音表示，兩岸旅遊交流希望能夠正常化、常態化地來展開，不要受到太多的政治紛擾。台灣陸委會在6月28日將港澳中的旅遊警示再下調至非必要前往的橙色燈號，此燈號始於2014年共分灰色提醒注意，黄色特别注意旅游安全，并且检讨应否前往，橙色避免非必要的旅行，红色不宜前往，四级的灯号为相关的灯号提供民众的参考，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不过对此警示，李奇岳抱怨台湾政府不应该放这一类的风向球来吓老百姓。他说，目前两岸航班仍班班客满，到中国旅游亦都一切如常，安全无误。但是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就认为，但是两岸关系仍然处处充满矛盾，尤其是中国不断对台施压，从颁布台独惩治法例到军事威吓，中共都是始作俑者，亦都是两岸关系最大的障碍。
现在以目前的两岸关系是没有太多乐观的空间，处在一个低谷的状态。
吴失智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的两岸关系没有太多的乐观的空间，处在一个低谷的状态。虽然两岸观光的是门户打开，但是他是觉得风险并未有减少，台湾民众前往中国旅游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亦必须意识到人身安全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